二，佛教对心的认识。佛教中对心的介绍及修心的内容极为丰富，可以说三藏十二部典籍无不是围绕心而展开，其中又分为妄心和真心两大类。所谓妄心，就是我们现前的心理状态，是在迷惑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种种心理现象，就像厚厚的云层，风起云涌，变幻莫测。但在云层背后，是澄澈的天空，从不染污，从不动摇。这是心的两个层面，也是修行的不同入手处。意识和潜意识，阿含和唯识经论主要从妄心进行论述，尤其是唯识宗将心理活动分为八识五十一心所，阐述的最为详尽。八识即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识和第七莫那识、第八阿赖耶识。前六识属于意识的范畴，其中又以第六识的活动能量最大，范围最广，也最易为我们所认知。而第七识和第八识属于潜意识的范畴。第七莫那识，用心理学术语来说，就是潜在的自我意识。人为什么会本能地以自我为中心？这个自我意识是如何产生的？佛教认为，就是因为第七莫那识，执第八阿赖耶识为我。所谓阿赖耶识，就是生命载体，相当于一个容量无限大的库房。在无尽生命延续的过程中，身口意三业的一切活动，每说一句话，做一件事，都会在内心留下记录，成为心理力量，又称种子。当某个行为被不断重复之后，相应的心理力量也在不断强化，唯识宗称之为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。久而久之，这种心理力量就能成为心灵世界的主导。就像一个人喜欢贪，贪心会越来越大，习惯发脾气，嗔心会越来越强。反之，不断培养慈悲，慈悲也会日益增长。总之，你选择什么，发展什么，就会成为什么。佛教认为，生命是生生不已的延续，从无穷的过去一直延续到无尽的未来。在此期间，就是由阿赖耶识储存的心理力量推动生命发展。所以阿赖耶识是相似相续，而非一成不变的。它会随着人生经验的积累形成不同记录，并由这种内涵的改变影响未来的生命走向。同时，阿赖耶识保存的种子还会成为心理活动的基础。比如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爱好，擅长做这个，不擅长做那个，喜欢这个人，不喜欢那个人，都是因为内心播下相应的种子。当你看见某个人觉得讨厌，就是种子在产生作用，使你产生厌恶、不接纳的情绪。如果种子不曾现行，那么看见就只是看见，不会引发进一步的心理活动了。阿赖耶识是轮回的载体，贯穿整个生命的延续过程，无休无止，不曾少息，而前六识都是会中断的。比如意识，虽然活动范围很广， 但在深睡、晕厥或无想定、灭尽定等状态时，也是不起作用的。当意识不起作用时，人并没有死去，就是有阿赖耶识在支持这个身体。但阿赖耶识又不同于灵魂，灵魂的定义是长恒不变的，而阿赖耶识的内容会不断改变，它所支持的色身也在不断变化。正因为如此，修行才有其价值。如果生命是固定不变的，我们还有修行的必要吗？正因为它是可以改变的，所以我们才要通过修行转变不良品质，转染成净，转识成智。虽然阿赖耶识是相似相续、不长不断的，但莫那识却把它看成恒长不变的，进而只以为我，形成生命中潜在的与生俱来的自我意识，这也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。人类种种烦恼的产生都和我执有关。基于此，佛教提出无我的修行。很多人对无我的概念有一种恐惧感，以为这就表示我这个人从此不存在了。所以常常有人会问，如果无我，谁在修行？谁在成佛？事实上，佛教所说的无我，并不是否定你的存在，而是要否定我们对生命现象的误解和执着。我们所以为的我是什么呢？或是执着身份为我，或是执着地位为我，或是执着身体为我，或是执着事业为我。其实所有这些只是暂时和我们有关而已，可我们一旦将之视为我，就会产生强烈的依赖和贪着，害怕失去这一切。执着身份为我，就担心身份发生改变；执着地位为我，就害怕地位受到冲击；执着身体为我，就恐惧身体的衰老病变；执着事业为我，就忧虑事业的兴衰成败。一旦这些对象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改变，就会悲伤、难过，甚至失去生命的支撑点。可见，对外在的依赖和贪着，正是痛苦产生的根源。佛教所说的无我，就是要否定对这些假我的错误认定，帮助我们找到真正的自己，找到那个本来面目。可见，相对意识来说，潜意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。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说，意识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微不足道的部分，潜意识才是它在水下的巨大存在。烦恼和解脱的心理。心理学有教育心理学、临床心理学等不同分类，对心理的分析各有侧重。从作用来说，佛教也可称为解脱的心理学，因为了解妄心并不是目的，而是帮助我们认识到轮回主要有哪些心理构成，从轮回到解脱又需要哪些心理。佛教对心理的归纳主要分为三块，第一是普通心理，即一般心理学都会讲到的常规心理，比如在色受想行识五蕴法门中就包含三种普通心理。受是情感，又分苦、乐、忧、喜、舍五种，其中苦和乐主要偏向生理，忧和喜主要偏向心理，而不苦不乐、无忧无喜 则称为舍受。想是思维，属于理性认知的范畴。行是意志，是想好之后准备行动。此外，为师所说的作意、触、受、想、思，又称五变行，也是属于变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活动的普通心理。第二，是不善的心理，佛教称之为烦恼，即扰乱内心的力量。我们的心本来可以是清净、自在而喜悦的，但被烦恼入侵后就不得安宁了。比如产生仇恨、贪婪、嫉妒等情绪时，内心就会暗潮汹涌，甚至失去理智，做出冲动的行为。烦恼的种类很多，唯识宗认为，根本烦恼有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六种。伴随根本烦恼产生的随烦恼有20种，分别是愤、恨、负、恼、嫉、牵、狂、谄、害、骄10种小随烦恼，无惭无愧2种中随烦恼，吊举、昏沉、不信、懈怠、放逸、失念、散乱、不正知8种大随烦恼。在根本烦恼中，又以贪嗔痴最为突出，佛教称之为三毒。痴就是无明迷惑，让我们看不清生命真相，看不清轮回之本。因为看不清，就会胡思乱想，对自我产生错误认定，把种种外在的附属当作是我，并产生依赖。因为依赖，就会进一步贪着，希望他们永远属于自己所有。但我们知道，世界是无常变化的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永恒，这本是世界发展的自然规律。如果我们接纳它，顺应它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处置泰然。可一旦有了贪着，就会带来焦虑和恐惧。现代人特别缺乏安全感，为什么？难道我们的生存保障比以往更匮乏吗？显然不是。原因主要有2点。一是发达的资讯让我们更了解世事无常。二是我们不愿失去已有的一切。事实上，当你贪着的越多，拥有的越多，对失去的恐惧也就越多。因为贪着，一旦我们在乎的东西受到冲击，就会引发对立和抵触。这种嗔心有着极大的破坏力。正如佛经所说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总之，所有心理疾病都和贪嗔痴有关，根源在于痴，而直接发端于贪和嗔。当然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并不是所有的贪和嗔都会导致心理疾病，只要不过度，不带来心理障碍，不导致性格畸变，就还在正常范畴。这也是佛教和心理学的区别所在。第三，是善的心理，与解脱相应的心理，比如戒、定、慧，其中又以慧为根本，即对世界和人生的正确认识。具备这种认识，并对此深信不疑，就是佛法所说的正见，这是产生正念的前提。近年来，西方心理学界对正念非常重视，并已应用到心理治疗、教育、医疗等各个方面。心理学界有关正念的介绍，比如怎么用心、 怎么操作，往往偏向技术层面。当然，禅修本身就是一门调心的技术，但这种技术离不开正见。在八正道中，正念必须以正见为基础，以健康生活为基础。如果不重视正见的引导和健康生活的辅助，正念就会成为孤立的技术，即使能用起来也收效甚微，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所以在解脱心理学中，念的修行要以正见为前提。佛教各宗派都有不同的正见，相应的正念也有不同的内涵。通常正念就是念头的善恶而言，念五欲六尘属于恶念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属于善念，而南传佛教所说的正念则超越善恶，是指内心对念头的观照力和觉察力。至于从禅宗的角度来说，最高的正念就是空性，是念而无念。总之，修行就是对念头的选择，见地不同，落实到正念的修行高度也不一样。念之后是定，即选择某个心理状态后安住其中，不断的熟悉和重复，让正念成为内心的常规状态，而且是最稳定的常规状态。在定的修行中，要排除吊举和昏沉两种状态。现代人普遍浮躁，总要不停地说着、坐着、玩着，片刻不得安宁。即使身体坐着不动，内心也是妄念纷飞，这就是吊举的直接表现。昏沉则是内心昏暗，混混沌沌，无法集中精力。现代人的心多半处于这两种状态，这就需要通过禅定的修行，将心专注于一点，或是呼吸，或是佛号，让其他种种妄念因为得不到支持而沉下来，就像浊水加以沉淀就会变得清澈那样，此时心光才会呈现出来，变得寥寥明之。具足这样的观照力之后，才能导向无贪、无嗔、无痴的心行。而在贪嗔痴的状态下，我们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控制、被驱使、被左右，何其辛苦。心性本净，客尘所染。心的本质是清净光明的，我们现在呈现的一切染污只是贪嗔痴的遮蔽。但要知道，贪嗔痴并不是生命的本来，而是依附在其上的尘埃。对此我们既不要掉以轻心，也不要惊慌失措，只需时时扫除，即可去尘除垢，平息烦恼。就像禅宗神秀祖师所说的那样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当内心不再有烦恼杂染，就会进入清净和安宁的状态，其中充满一切正能量，是空明而喜悦的。除了以上三种，还有一种状态是行舍，即不偏不倚的平衡状态，这也是生命的本来状态。但我们对外在世界有了贪着之后，就会形成种种依赖，只有在需求得到满足时，才能获得暂时平衡。需求权力的人，得到权力后会获得平衡，需要财富的人，得到财富后会获得平衡。问题是，这些东西随时都会失去，都会变化。如果需要依赖外在条件才能平衡的话，是很难维系的。 更多时候都是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。佛法告诉我们，只要摆脱外在依赖，消除内在躁动，心本来就是平衡的、自足的。就像虚空，不需要支撑，也不需要平衡。真心，以上所说的八识和心所，是从妄心进行阐述，而从汉传佛教的传统来看，更推崇真心系统的经论。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《涅盘经》就被翻译到中国，核心思想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都能成佛。这是立足于真心来展开修行，和妄心系统的经论有着不同的切入点。其后，这一思想始终是汉传佛教的主流，影响至今。此外，《楞严经》、《楞伽经》等也告诉我们，每个生命中都有无尽的宝藏，只是因为迷失自己，才被贪嗔痴所控制。就像一个从小被拐卖他乡的富家子，因为不知道自己原有的身份，不知道自己名下有亿万资产，只能到处流浪，乞讨为生。一旦找到自己的家，就具足一切了，因为这些本来是属于我们的，不需要外求，也不需要创造。禅宗就是根据这种见地，开启了顿悟法门的修行，告诉我们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每个生命都有内在觉性，只需认识即可。这种建立于内在觉性的方法，为我们提供了成佛的快捷之道，故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说。佛经中对这个内在觉性有诸多描述，最常见的是以虚空为喻。虚空是无限的，觉性也是无限的。虚空是无相的，觉性也是无相的。虚空能含藏一切，觉性也能含藏一切。但心与虚空的不同在于，虚空是无情，是没有知觉的，而心是有情的，是有知觉的，有了了明知的功能。虽然心可以辨知一切，但又不能粘着。学佛人都知道不要执着这句话，但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并不容易。因为贪着与需求有关，而妄心本身就有着贪着的特点，不同只是在于轻重之别。严重的在乎就严重的贪着，小小的在乎就小小的贪着。如何才能去除贪着？一方面，要在平时建立正确观念，养成良好习惯，不要忽视乃至纵容贪着的发展。另一方面，是要明心见性，这样才能在根本上铲除贪着之根，证得空性，真正做到《金刚经》所说的"应无所住而生其心"。